慕道朋友，还有弟兄姐妹，还有长子同工们，大家早安。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神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待会读完这一段之后，还有第三十四节到第三十五节。在约翰福音是新约圣经的第四卷，约翰福音新约圣经的后面四分之一，翻开来就是福音书。福音书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第四卷书叫做约翰福音。如果你没有常常翻过圣经的话，请旁边的朋友帮你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和合本的圣经的左右旁边都有标示章节。第十三章，翻到十三章以后，看到结束，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七节，然后翻到以后，请各位仔细的看，我来念给各位听。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现在目光往后移一点点啊，到第三十四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我们靠你爱子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我们赞美你，将你宝贵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并且感谢你让他为我们流血舍命，并且赞美你让他从死里复活，将那赦罪的恩典并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并且感谢你今天借着圣经将你宝贵的福音展开在我们面前。现在恳求你的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明白这福音的奥秘，让这福音改变我们的内心，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对你的认识，改变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改变我们今天一切的心情， 让我们看见我们活在你的爱里，让我们有力量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回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第一节。逾越节以前啊，逾越节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在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一天晚上，上帝要击杀埃及的众长子，但是上帝没有要击杀以色列人的众长子。那一天上帝审判了埃及人，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使以色列人成为神的百姓，成为一个大国。那是以色列人的创国的第一日，那个是一个世世代代的节期。但那一天到了新约，也成为一个属灵的节期，因为耶稣要在那一天的清晨预备自己，把自己献上。他要像那个逾越节有个羔羊，逾越节的时候家家户户以色列人都有个羊羔，他们要宰杀了，把那个羊血涂在门楣上面，他们家家户户要吃那个羊的血，然后要靠着那个羊的血逃过上帝的审判。同样的，耶稣要在逾越节那一天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成为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凡是属他的百姓要因为信他的名脱离上帝永恒的咒诅，使他们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个是耶稣教基督教的福音。那么这边讲到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下一句很奇怪，他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意思是说，耶稣准备要走了，耶稣准备要离开这一群他所爱的门徒了。他既然爱他们到底，所以他要走了。你觉得有道理吗？就说我爱你，所以我要走了。你觉得有道理吗？我爱你，所以我要离开你。那么你知道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行了很多神迹，那么有些神迹是很伟大的，例如说耶稣把疾病给治好了。如果今天你们家里面有人生重病，如果生了癌症，如果生了慢性的疾患，如果有头疼的毛病或者很痛苦，然后有传道人到家里为你祷告，有弟兄姐妹为你祷告，教会有不少祷告的医治的故事哦，然后祷告病好了，耶稣跟门徒一起相处，医治了很多的病人，病好了，他们都看到，很棒。然后耶稣说：“我爱你们到底，所以我要走了。”啊，那个可以治好我们疾病的那个大医生，他说他爱我们到底，可是他要走了。然后耶稣还行了很多神迹，例如说他在旷野使5000个人吃饱，有没有？然后大家跟着他到旷野去，然后没有食物吃，然后说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食物，我们有5个饼2条鱼。耶稣拿起来注谢，然后一拿下来一分，5000个人都吃饱了。现在听说北边 Merck 要裁员，随时有10000个人要裁员，大家都坐以待毙。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边 Research Triangle 怎么样，反正美国经济不好，今天不知道北边裁员还是南边裁员，很多人在这边想要留下来的想要申请 H1， 知道经济不好那申请 H1 不容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美国通知要回到中国去。经济不好，如果来个耶稣天天使5000人吃饱的话，经济都好了。可是耶稣他能够使5000人吃饱，能够改善经济的这一位耶稣，他说他爱他们到底，然后他说我要走了。 It doesn't make sense。 如果耶稣爱我们到底，他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觉得人生最大的问题是疾病，我们觉得人生最大的问题是经济的危机，我们觉得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人际关系的破裂，我们觉得人生最大的问题是苦难。耶稣为什么要走？因为有更大的问题要来，人生比你的苦难还有更大的问题，更危险的事情要来，是死亡。对不起，中国人不爱听的事情，因为中国人没有任何的资源去面对这个问题，中国5000年的文化没有办法克服这个问题，所以中国人没有办法提这个问题。 我们的直觉认为人生最大的问题是苦难，圣经说有比苦难更大的问题是死亡，还有比苦难跟死亡更早的问题是罪恶，因为死亡是从罪恶来的，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为什么要离开他们？他能够解决这一切的苦难，他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因为他要先去解决死亡的问题，他解决死亡问题之前还要解决罪的问题，他要替他们上十字架，承担他们的罪恶，替他们受死。当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在他复活的那一个早上，他要把新的生命赐给他们的时候解决罪的问题，在他再来的那一天的早上，他要把新的世界带给他们的时候，在那个世界里面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疼痛的那一个早上，吹号角的那个早上是没有苦难的。你搞错了，上帝不是喜爱苦难的世界，上帝知道问题的优先次序，罪恶才是最大的问题，然后是死亡，然后是苦难。可是我们作为一个堕落的罪人，我们不关心罪恶的问题，我们觉得罪恶是理所当然的，我不需要改变，但是我害怕死亡，但是我不想谈它。我终日所关心的问题就是苦难，很烦，苦难很讨厌，我不想受苦了。可是上帝宁愿容许苦难，先处理死亡跟罪恶的问题。因为为什么？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大家都不明白那天晚上耶稣真的要走，大家以为就跟平常一样，就是一个吃晚饭的时间，那是一个逾越节的时间，是一个节期的时间。其实犹太人庆祝逾越节是要庆祝一整个，要庆祝一整个礼拜，那只是一个开始。他们不明白那一天耶稣已经计划好了，那一天从晚上吃完饭跟他们讲一个很长的道，为他们祷告，到第二天早上清晨他整晚没有睡觉，克西米亚园的祷告，那天晚上他们大家都睡着了。后来到清晨的时候，他被卖，然后被审判，被鞭打，一直到早上天亮的时候被送出耶路撒冷，然后穿着荆棘冠冕，然后带着鞭伤，然后上了哥哥他上十字架。到了傍晚以前的时候他断了气，他整晚没有睡觉，那是他那一天他生下来的目的，他预备好了，就是那一天。在那个晚上他跟他们一起吃晚饭的时候，门徒完全不明白他第二天要做的事情。然后那个晚上，你们都知道那天设立了圣餐，基督徒的聚会就是设立了圣餐。然后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都知道这件事情。同一个晚上，耶稣跟他们吃了那个圣餐，喝了那个杯的时候，耶稣站起来替他们洗脚。为什么教会有圣餐的礼，没有洗脚的礼呢？因为洗脚从一开始就知道不是一个礼，而是一个暗喻。从一开始就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洗脚不是要重复进行的，这个洗脚是遥指耶稣那一天后来要做的一件更大的事情。洗脚是为了指向耶稣后来立刻要做的事情，就是为他们上十字架。你仔细看洗脚的这一段，耶稣在席间他站起来脱了衣服，拿起一个毛巾束腰，拿起毛巾束腰是一个仆人的记号，只有仆人才会拿起毛巾束腰，主人是不会这样做的。把水倒在盆子里面，就洗门徒的脚。为什么这是一个仆人在做的事情？因为在希腊罗马时代的时候，人们都是穿 sandals， 天气很干燥很热，都是穿像现在的凉鞋 sandals， 然后脚是很脏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的马路是没有排水沟的，也没有现在的柏油或是水泥，就是泥沙地，泥巴地，下雨很泥泞。不只是这样，因为有 牛有驴有马，一直在那边穿梭市集，在郊外户外的马路反而是干净的，进了城里面是非常脏的。为什么？因为牛驴马一起穿过市集的时候，便便尿尿偶尔都会落在地上，人们穿过地上的时候，脚上从脚趾头一直到膝盖的地方都会沾着滴滴答答的便便尿尿，都在脚上。那个就是以前的希腊罗马市集，而且如果不是在干净的罗马大城里面，在次级二线城市的话，连那个排水道都没有，人们在二楼，住在二楼的人会把在楼上的他们的粪，那种排泄物，家里面排泄物直接倒在街上，街上是非常肮脏的，人们在街上旅行回来脚上都很脏，有钱人出门根本不落地，有钱人出门坐马车坐轿子坐车子根本就不落地，有钱人出门脚是干净的，其他人出门脚是脏的，回到家里面有仆人给他洗脚，而且家里面的管家是不给主人洗脚的，是最低等的仆人才给别人洗脚的。你在家里面是一家之主，如果是有身份的客人来，你也不给他洗脚，是最低等的仆人替你的客人洗脚。可是耶稣在那个席间，他站起来，他把他的衣服卸下，他把那个腰带束在他的身上，然后他站起来就开始为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门徒们无话可说，耶稣为他们一个一个拿起他身上的毛巾沾的水，替他们洗他们脚趾头到膝盖上面的便便尿尿。然后挨到彼得，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他马上就会明白，因为再过一天，再过几个小时，耶稣要为他上十字架。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什么意思？如果连便便尿尿你都不让我洗的话，我过了几个小时为你上十字架，你能受吗？我连你身上的便便尿尿你都不让我洗，过几个小时我要用我的血洗你的罪，你让我受吗？可以吗？你知道耶稣过几个小时要做什么？他要用他的身体陷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洗彼得的罪，他要用他的血洗他灵魂的罪，现在只是用这个水洗他脚上的便便，哪一个比较大？哪一个比较大？如果彼得不能接受耶稣现在为他跪下来为他洗脚，他能够接受耶稣为他上十字架吗？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明白耶稣为你上十字架是多大的羞辱，多大的谦卑吗？不是为你跪下来洗脚而已耶，他把他自己的身份、尊严、荣耀，他把他的生命倾倒，为了清洁我们的罪。你会不会说你不可洗我？主说，你若不让我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没有搞清楚状况，他说，主啊，不但连我的脚，连头跟手都要洗。比如说，不是洗澡的时候洗到最后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这个话意思很清楚，这是一个象征，不是就是为了要洗脚，这是个象征。我要洁净的不是你的身体而已，我要洁净你的全部，不是你的身体而已，是你的灵魂。而且在席当中，连卖他的人，连那个犹大，耶稣都为他洗脚，表达这是耶稣对犹大最后一个呼唤，我愿意洗你的脚，自然我愿意为你上十字架。但是犹大已经卖了，主的心已经定了，他就出去了，他就与救恩无份了。今天在座的人依然有人听到这福音还是会出去的，他们依然在十字架救恩面前依然是用冷漠的心回应的，他们有一天会进到一个没有基督的结局里面。然后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 我们明白吗？耶稣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他愿意做这件事情，并不会失去他的身份。我们愿意让主洗我们的脚，他仍然是主。我们愿意让耶稣上十字架洗我们的罪，他仍然是我们的主。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如果我们愿意去洗别人脚上的便便尿尿，如果我们愿意去参与别人灵魂的污秽，去服侍别人生命中的软弱、罪恶跟痛苦，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身份。就像我们的主不会失去他作为神的儿子与人的儿子的尊严荣耀一样。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们能够给出去只有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因为耶稣已经坐在我们的身上了。我们不过是照着他坐在我们身上的，坐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其实我做不了那么多，我最多替你洗脚。耶稣替我上十字架。如果我去爱我的妻子，我最多替她洗脚。耶稣替我上十字架。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永远做的超不过耶稣为你做的，同意吗？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三十四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需要我们用信心倚靠恩典去顺服着执行。你们怎么样，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我们把这个原则带到我们生命中，我们怎么跟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你知道，我们进到别人的生命中很难，我们宁愿跟别人保持这个友善的、互不侵犯的关系就可以了。我们不吵架就不错了。如果要彼此相爱，哈，是一个很遥不可及的梦想，你知道吗？因为哈，我如果跟你太熟的话，我看你也不顺眼，你看我也不顺眼。我们一起干活可以，认识太深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太亲近的时候，我们发现我没有办法接纳你，你也没有办法接纳我。如果人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如此痛苦，何不把自己封闭起来？如果上帝也是这样想，就没有救恩。健康的人格包含健康的独立跟健康的依赖，可以服侍别人，也可以被别人服侍，可以贡献所长，也可以让人弥补自己的不足。有独居的时候，也有群居的时候。当我们把生命的形象建立在神的身上，我是靠着神来活着，我可以健康的独立，因为我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的生命的重心是神，不是人。人是我服侍跟欣赏的对象，不是我依赖跟榨取的对象。我们也可以健康的依赖，因为别人也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他们的身上也有神的恩典，他们也可以被神使用，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我们一方面接受他们的帮助，一方面向神感恩，因为神在我们身边安排这些美好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他们都是神的形象造的，神可以使用他们来帮助我们。所以我去看医生的时候，那个医生不是基督徒，他把我的病，他看我的病之后很用心，我谢谢他，我也跟他说，我感谢神把你放在我这边，我是出自真心的。 不健康的人格对人过度的依赖、操控、榨取，或是过度的独立、封闭、防备，最后就进入孤独的深渊，因为他不相信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有恩典。其实你可以接受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其实你可以被别人的软弱伤害，就像耶稣他本来是神，当他愿意服侍这些门徒为他们洗脚的时候，这些门徒一点都不完美，这些门徒不认识他也不谅解他。耶稣他本来是神却成为人，他亲自走进了这个充满罪恶、诡诈、堕落、软弱、苦难、充满试探与创伤的世界，他找到我们，他选择去爱一个不懂得爱他的人，就是我。他邀请我与他连结，他让我跟他成为一体，然后他找到了我的时候，使我因着他生命被改变，然后他住在我里面，借着我继续走进这个不一定能够爱他的世界，这个世界也不一定能够爱我，但是耶稣住在我里面，他爱我，他是我生命的力量，我并不是依靠这个世界去爱这个世界。耶稣怎么样胜过了这个世界？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的生命，也必能叫我们用爱跟忍耐以及神的智慧和能力与他一起去胜过这个世界。所以当你靠着神的怜悯，靠着耶稣的能力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替别人洗脚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别人的脚上有便便尿尿，你进到别人的生命中，别人的生命中有软弱污秽，就像你一样。当你跟别人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发现别人的生命中有很多问题，就像你一样。当你开始进入比较亲密，像是恋爱的关系，你知道，或是在家人家庭里面，我们都看到对方很糟糕。沟通的本身无法解决人际关系中深层的问题，我们很快就发现他有 problem， 我觉得不太对，他发现我有 problem 也不太对，然后我们就要沟通，对不对？沟通的本身没有办法解决人际关系中深层的问题，唯有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改变了，沟通才开始有意义。因为如果我不相信你，你不管跟我说什么，最后讲到最后都没有用。如果我没有打算爱你，不管我跟你说什么，最后在你身上也没有用。沟通本身并不能帮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很多时候所谓的沟通是 we talk about each other， 我说你怎么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说了那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你不是这样这样这样，后来又那样那样那样那样。 we talk about each other， 但是 we rarely talk to each other， 我们没有真的看人家的眼睛，对着人家的心，用我的灵魂对他的灵魂说话。 we always talk about each other， talk about each other is easy，直接讲压力太大，干脆写 email。 爱人的态度发生在认识别人的知识之前。我问你啊，你是先相知才相爱，还是先相爱才相知？我再问一次啊，你是先相知才相爱，还是先相爱才相知？你试试看啊，如果你认识我够多，看你还爱不爱得了我。你试试看我啊，如果我真的认识你啊，你看我还有没有办法爱你。反过来，如果我今天能够爱你，是因为我是一个会爱人的人。试试看啊，如果我今天对你真诚， 是因为我是一个真诚的人，不是因为你可以真诚对我。你是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你用什么态度对待别人，跟对方是用什么态度回报你没有关系。你说我不能接纳他，你说你为什么不能接纳他？因为他也不接纳我。不是，他不接纳你跟你不接纳他有什么关系？你不接纳他是因为你是一个不能接纳别人的人，他不能接纳你是因为他也是一个不能接纳别人的人。很简单，到上帝面前，上帝各自审问你们。你里面不能爱，跟他不能爱，在上帝面前各自交账，你不能在他面前说是他的错。我们爱人不是因为对方可爱，而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爱。事实上，人类的经验告诉我们，相知越深，相爱越难。当你发现对方真实的人性如此卑鄙的时候，不要吃惊，你应该庆幸，因为自己的弱点还没有全盘揭露。最卑鄙的是，当我们在一个失败的人面前虚伪的高举自己，说这个人太糟糕了，你看我们都没有像他这样，这个人怎么这样，我们不要跟他这样。其实你自己的弱点没有暴露出来，然后他的弱点就没有办法像你那么聪明藏起来，然后你在别人面前贬义他。最卑鄙，圣经里面上帝批判最多的就是假冒为善。付出爱的行动并不会直接的让对方的生命改变。你说我看到这个人生命很糟糕，我要去爱他让他生命改变，对不对？你搞错了，你去爱他是因为你是充满爱的人。如果你爱他是为了让他把他的生命改变，你一开始动机就错，那不是爱。你说我的孩子很糟糕，所以我要去更加的爱他，然后希望他生命改变，他就更不改变给你看。你知道因为你这样想的时候，他已经想着你这个是 life changing program。 最吊诡的就在这里，因为他觉得你只是 sophisticated， 那不是无条件的爱，你不是真的里面就是有一个爱的泉源。人们在无条件的爱中才真正的开始认识到自己。你知道亲密的关系里面是怎么发生的吗？有一天我在一个无条件的爱我的人面前，我真的相信他就是无条件的爱我。他爱我不是因为他的爱可以改变我，他的爱我不是因为我现在这样子，我将来变坏了他还是会爱我，真的相信了。然后有一天在那个爱中，他跟我互动的过程中，让我发现啊，原来我是这样的。在一个爱我的人面前跟他互动的过程中，我突然间认识了我自己，然后我说啊，原来我是这样的。然后我看着他，我发现他对我态度没有任何改变，然后我看着他的过程中，我才发现我自己是谁。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我们根本不认识自己，我们遇到一个真正爱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跟他互动的过程中才慢慢认识我们自己。不要说我们要先认识对方才爱对方，这根本做不到，连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我们是在一个爱我们的人面前才开始有办法真正的互动，认识到自己。然后有一天我们遇到那个人，我们就爱上他了，那个就是亲密的关系。反过来，男人跟女人为什么会进入婚姻，为什么会有勇气进入婚姻？你知道我们在辅导单身男女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就像刚才，一个女孩子在一个男人面前，她发现这个男孩子真的是无条件的爱她，她在她面前可以 confident， 可以 relax， 可以有 secure， 觉得很有安全感，可以站在这个男孩子面前，他就是他的时候，他在他面前开始认识他自己。那一刹那他就爱上他。然后那男孩子站在这女孩子面前，看到这女孩子很脆弱的那一面，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女孩子在他面前开始认识自己的时候，他因为发现他有他的身份，他站在那边可以帮助女孩子成长的时候，他找到他的自信，他发现他可以参与这个女孩子生命改变，他找到他男孩子真正的尊严。 他就有 confidence， 他愿意一生尾声陪他走到底。然后他们两个就有两个人都有 confidence 进到婚姻里面，那个是 intimacy 的开始，那是亲密感的开始。付出爱的行动，并不会直接的让对方的生命改变，只不过让你有机会走到对方的生命里，更有机会看到对方真实的人性。对方愿意跟你建立亲密的友谊，本身已经是对你付出爱的报答。所以我妻子对我的爱最大的报答就是让我认识她，我对我妻子的爱最大的报答就是让她认识我真实的软弱。我就没让你认识我真实的软弱吗？在亲密的关系中，不要以为只有对方示弱才是需要怜悯的软弱，不要觉得对方哭哭啼啼，我这样子我很糟糕，这才是软弱。甚至对方好强、骄傲、蛮横的态度，有时候女孩子，有时候女孩对男人真的很命，你知道吗？那是软弱。只要对方不是活在与基督联合的生命中，就是软弱。在亲密的关系中认识到彼此的软弱，最好能彼此怜悯、互相扶持，而不是彼此指责、互相伤害。因为彼此相争中不会有赢家，因为两个人都输了。我们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罪。唯有一起倚靠神的恩典，才能胜过他。所以圣经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在婚姻的关系里面，诉诸礼貌，彼此尊重，控制情绪，你情绪控制好再来，固然有益，更多正面的互动。但是那不是上帝教导夫妻彼此相处最核心的法则。上帝教导夫妻彼此相处，不是教导我们要彼此尊重。上帝教导我们要舍己。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两人成为一体。这个是基督教对婚姻观最核心的属灵原则。基督教对婚姻观所有的属灵智慧都从这句话里面衍生出来。你在办公室怎么跟别人相处的那一套，你在部队军队里面怎么跟别人相处的那一套，你在教会怎么跟别人相处的那一套，请你不要带到家里面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太太这样子相处。因为你的太太或你的丈夫不是别人，他跟你是一体的。恩典跟怜悯，恩典跟怜悯是你进入亲密关系的两面旌旗。恩典跟怜悯有什么不一样？什么是 grace， 什么是 mercy？ 知不知道 grace 跟 mercy 有什么不同？恩典是你对别人好，怜悯是别人不配的时候，你仍然对别人好。上帝对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神怜悯你，所以你怜悯他。你不必预期对方有正面的回报，你定义怜悯他，让他无法回报。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你替他洗脚，他没办法回报，你就有福了。能够互相怜悯的确是最美好的光景，能够彼此相爱的确是最成熟的模式。但是在我们能够进到那个美好的成熟的模式之前，总要有一方先效法基督的样式，不论是丈夫还是妻子，不论是成熟的同工还是不成熟的同工，总是要有人先开始。 愿意甘心无条件的单方面的付出，而且不设定爱的停损点。所以罗马书十五章七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给神。主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其实做主门徒最重要的属灵原则，不是彼此教导，是彼此相爱。我们在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学习去彼此服侍，为别人洗脚。我们说好，我们要彼此服侍，我们要去照顾别人。然后丈夫说，我要照顾你一辈子。然后妈妈说，我要照顾我的孩子。其实我们能够分享给别人的一切，真正有价值的少之又少。你知道丈夫曾经想过豪情壮志，我太太需要什么我都尽量满足她。现在可能也曾经想过，现在也不知道还是不是这样想。后来就有一种感觉，我什么都做了她还是不快乐，有没有？然后妈妈有一种挫折，我什么都做了我的孩子还是不快乐，有没有？你知道哈，你不管做了多少，你没有办法填饱他的灵魂。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无尽的黑洞，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平凡人的生命可以去填补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本来就很贫乏，我们穷的只剩下钱，基本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填满另外一个人生命。我们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了，给完最后对方还是不快乐，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自己本来生命就是有空缺，才会去找朋友，才会去找配偶，才会去想要生孩子，希望他们来填补我们的生命嘛。想一想，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生命那么贫乏，我们就像一个乞丐一样，乞丐怎么能够给别的乞丐更多有价值的事物呢？想一想，传福音的人不是正在告诉被传福音的人说，我们的灵魂是一个巨大的空虚，唯有神才能填满我们生命的空虚吗？那么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妄想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去填满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呢？你不可能让你的妻子快乐的，你不可能让你的丈夫快乐的，你不可能让你的孩子快乐的，你的生命根本没有办法给他们太多，过一会儿你就累坏了。只有耶稣这个怪人天天说，来呀到我这里来，来呀到我这里来，我是生命的泉源，我是生命的粮，尽量的来向我汲取，他都不会被榨干的。因为他是生命的泉源，唯有他愿意为我们倒空自己。如今我们成为富足，我们不再是乞丐，因为基督是生命的粮，他为我们倒空自己，他是生命的水。我们不再是乞丐，因为有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一生能够分享给我们的家人、朋友、邻舍、陌生人最深刻也最宝贵的礼物，其实不只是金钱，不是时间，不是青春，不是感情，不是我们手中的工作，而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和他的福音。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最好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这一生能够给我妻子最大的礼物，就是我好好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活着，然后把耶稣的生命分享给他。我成为一个敬畏神、爱神的人，靠着神的爱去爱他，学习做一个爱这个家的丈夫。这就是我能够给我妻子最大的礼物。我学习去认识我家人各种软弱，为他们的软弱祷告。当你想到你要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你需要让耶稣洗你的脚，让他成为你生命的泉源，然后你把耶稣分享给他。最后分享一个故事。有一次 有一次我跟我妻子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最好的给你，哈，我要为你祷告。当然我金和银我真的都没有，哈，然后呢，我早上在工作，很忙，非常的忙，然后10点半我太太打电话来了。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今天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情，在我看很小的事情，然后他很困扰。在我以前的话呢，我就觉得这什么事啊，然后你不要放在心上好不好，好，这样。不过那一天神已经感动我了，我那一天要让主为我洗脚，我里面要充满神的福音，然后我那一天要用主的爱去爱我的妻子，然后我听到他的声音，然后我就听了 OK。然后可是当下我不知道怎么办，其实我很软弱，因为那个事情我听起来很小，可是他背后的情绪我完全无能为力。然后我就说，好，亲爱的，这个事情我听到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但我会为你一直祷告，如果上帝告诉我有什么话可以对你说的话，我就会跟你分享，我现在开始为你祷告。然后后来他就讲完了，然后我就继续工作，然后就开始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了下午4点钟的时候，我真的祷告了，我就从上午10点半祷告到下午4点，然后就工作，到了4点钟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一句神的话就出现了，我就一想，这个很 fit， 然后我就想到了，然后我祷告心中就有一种很清楚的喜悦，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妻子说，我祷告的时候上帝给我一句话，好像是对你说的，我就跟他说。他就很快乐，然后他就很满足，然后他就觉得上帝安慰他，对他说话。然后呢，后来我回到家以后呢，晚上7点钟他就跟我分享到10点钟，你知道干什么吗？分享他的软弱。他就继续的讲，然后我们就继续的分享，然后我就跟他继续的分享，然后祷告，然后他也为我祷告。你知道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彼此相爱。那个是互相洗脚，那个是亲密。他有他的软弱，我不用拒绝他，我可以用上帝的能力去服侍他。其实那不是我的，我没有办法，我也可以把我的软弱拿给他，他也没有办法，那个是主耶稣给他的，而也只有主可以托住我们两个人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到救主耶稣的面前，我邀请你，如果你愿意承认耶稣是生命的活水，不管你是信主的人，或者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我邀请你愿意来到这位耶稣的面前。他说他是生命的活水，他可以赐给你全新的生命。我邀请你来到他的面前，依靠他，你不要抓住人，你要抓住他。我先邀请你，耶稣是生命的粮，他可以喂饱你。你要去照顾别人，其实你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们，但是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可以喂饱他们。你可以向耶稣要生命的粮，让耶稣来喂饱你，好让你去喂饱其他的人。你不必掌握生命的全局，生命的全局乃是在神的手里。你不必用你的双手去满足别人的需要，你可以用祷告依靠主去满足别人。你自己的需要神也关心，神会照顾，你可以把自己交在这位天父的手中。你试试看，你现在到这位救主耶稣面前，真心的为你的丈夫祷告，为他的软弱祷告，也许比你替他整理房间更能安慰他。你试试看，你现在真心为你的妻子祷告，为他的担忧祷告，也许比你替他加班赚钱更能给他平安。你试试看，你现在真心的为你的孩子祷告，不要论断他，而是为他灵魂的需要祷告，也许他自己也会开始学习祷告。你来到这位主面前为你的朋友祷告，不要想用你的方法去改变他们，而是为他们真诚的祷告，好像主无条件的爱你一样去爱他们。也许他们不久会对福音感到兴趣。主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一起来向这位主耶稣祷告。亲爱的主， 我知道你现在就在这里，你复活了，你仍然向我们说话，你仍然在医病，你仍然在行神迹，你仍然在照顾呵护你的儿女，你仍然在运行，你在改变我们的生命。不仅如此，你关心的是要改变我们活在罪恶中的光景，你要救我们脱离死亡，远胜过我们在患难中的各种挣扎。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知道你是我们的救主，现在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全心的来投靠你，在你翅膀荫下。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恳求你亲自聆听应允每一个人心里面迫切的渴求，他们灵里面饥渴，灵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空乏，那里面有很多的污秽，但主你为他们洗脚，你为我们洗脚，把我们脚上的便便尿尿洗去，把我们灵魂的污秽洗去，把我们里面的小性和软弱洗去。你要亲自担当我们的软弱，你亲自承担我们的痛苦，你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依靠你。不单如此，你加给我们信心，我们要照顾好多人，好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身上很多责任，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很小，我们能给他们的很有限，我们怎么做就是不够，不能够满足一切的需要。但主啊，我们此刻要依靠你，求你让我们依靠你自己的能力，依靠你生命的活水，依靠你的大能去照顾我们身边亲爱的人。主啊，让他们从我们身上看见你所赐的福音大能，你所赐的生命盼望，会满足他们灵魂身体一切的需要。主啊，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此刻坚定的依靠你，因为你已经复活，你住在我们里面。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